practical 的阶段要怎么样带领他们，是不是不觉得影响他们，还是时时向他们传道教，这个需要智慧，也需要神的恩典。有的人的上帝偏偏让他走路走几十年，到最后才抓他回来。我先问你，马上回答，快一点。保罗曾经不曾经计划什么时候信耶稣？有没有计划过要信耶稣？他信耶稣以前有没有计划信了耶稣还要奉献做传道？他后来是他的计划叫他信耶稣，是神的拣选叫他信耶稣。他信了耶稣，又马上就去问主说：“我要做什么？”主说：“你做传道人。”他就做传道，顺服主。神什么时候辅导他？是得救以前，或者得救以后，或者得救那一天就辅导他？错了。上帝什么时候辅导他？在母腹里辅导他。今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加拉太书说：“那在母腹中招我的。”如果上帝在他母腹里面就招他，为什么让他走几十年错路？我不知道。让他走几十年错路，然后说来，他就来了。所以有的人的时间呢，你不知道。你现在传福音，你不要灰心。有一些人要让他先反对福音很多次，以后他接受主才知道福音的能力大过他的反对。神这样说，神为什么这样子我不知道，神太大我不知道。无论得死不得死传，那很多人心门不能敞开的原因，是因为你讲的可能是八股。有一个人呢，热心有余，智慧不佳，他怎么样做法？人家不要信耶稣，他就跪在他面前祷告。父亲不是跪在他面前，就他在同一个宿舍祷告，主啊你可怜他，你开他门，那个人讨厌，每次他祷告他就跑掉。这种是故意令人对基督教反感的做法。我不做这条，我不条。如果你不要信，我说好，你时间没有到，你不必信，你又再来，但我还要再谈。你不信原因在哪谈？我最近有一些讲章是对人讲，不但基督徒非基督徒。你说啊、哦，这个布道的是非基督徒需要听，我基督徒不需要听，很多基督徒也不懂，从头听。你发现很你的宝贵信仰到底包含何等大的价值，你自己都不知道。哇，你去看神的道太奥妙。基督出生以前，中国古代的人，他们心灵与生命在永恒的系统中做活处置。你不必替神担心焦急，你也不必替他们担心焦急。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如果他凭着他的公义不要拯救任何一个人，他也没有错。你明白了这句话，你才知道拯救是恩典，否则你讲救恩救恩，你是空头讲白话。我再讲一次，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凭着他的公义一个也不救，因为人的罪全部灭亡还算是他公义，他一点也没有错，可以接受吗？那么神怎么救？是不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下地狱？是不是只有接受福音的人信耶稣基督上天堂？我相信有人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神有恩典在他们身上，正像那些没有长大就死了的婴孩，我相信他们是得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怎么样处置我不知道，但是福音一传开了，现在在福音的阶段里面，我们一定要努力传福音。没有听福音的人很多要死在灭亡在中间，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传福音。那么谁是得救谁不得救谁一定我们不知道，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应该努力传。在某些事情上，当你发现分不清来自神的感动或者你自己的冲动的时候怎么办？神的感动有圣经的原则，自己的冲动没有。神的感动有圣灵的印证，而圣灵的印证有真理的根据，再回到圣灵，自己的冲动没有。自己的冲动有可能是喊听福音有关系，听了道有冲动，那么既然喊听福音有关系，也可能不能绝对认为是人的冲动，因为有可能是神有部分的感动，加上你太过急的一种就奋战作用，所以需要稳重同时间的考验，这个很重要。 灵性的稳重同时间的考验很重要。良心的声音同圣灵的声音不同的地方是，良心的声音是根据已经堕落以后的标准，而圣灵的声音是根据神圣经里面的权威。良心的声音是相对的对错，而圣灵的声音，圣经里面的话是绝对的。良心的声音会产生过敏敏感，而圣经会给你很稳重的看法。比如一个基督徒追求圣洁，甚至他不要结婚，以为结婚就是不圣洁的，或者一个人不要去找医生，因为他认为找医生就是得罪上帝。这一种圣洁同这种忠心的，都包含了一种错误观念所产生的混乱作用。明白我的意思？结婚是不圣洁，结婚就对神不忠，不是。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所以圣经的错误解释同对上帝的道德错误观念产生了生活行为动机里面很多混乱的作用。台湾有一个牧师，在一个牧师会里面，48个牧师传道，同另外40多个执事长老，90多个人一个会议。有一个牧师问，到底呢，他已经做牧师40年了，到底呢去找医生是不是妨碍我们的信心？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找医生？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们问耶稣好了。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谁去找吧。就是这样简单。那个是说，但是里面有道理的，是不是？所以有许多解越解越乱，圣经本来已经懂得跟你解的变乱七八糟。哎，保罗说什么呢？提摩太啊，你的胃不好，稍微用一点酒，这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呢，你用药物来治理你的身体，原则没有错的，但你把它追根究底，就把它自体化的发扬，就把它发展过来，喝酒不要紧，那就错了。明白吗？这解经的原则。圣经里还有提到什么？还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把那个人啊带到他的楼上，用油、铜、酒来擦他的伤口，表示药物，对不对？这是第三、第四，叶子可以治病。你看，生命树的叶子可以治病，表示可以治啊，药物可以帮助啊。所以猫都知道叶子可以治病，猫生病去吃草。你也可以吃甘草，其他的药物草药。最后一样，主耶稣是卖药的，哪里有啊？有老底下教会，你是瞎眼侧身入体向我买眼药，有没有？所以主耶稣都有卖药。从这个原则归纳起来，圣经这5处的地方提到我们找医生去医病没有错，没有错。不过把医生绝对化，没有把医生所得到的果效现荣耀也就是不对。第二，太相信医学也是不对。你们每天吃 vitamin C， 我告诉你，发明 vitamin C 的那个人自己一生不吃，因为他不信，他想有可能，但他自己不吃，他只吃水果。你们给他骗得半死。这个世界很多人说我要就是明白才信，傻瓜，我不相信。那个写泰山非洲泰山故事，那可能写的头头是道，医生没有到过非洲。如果你把真当假的，假的当真也可以。信主的人看我的事，信主的人看或者做事，仍然很主观很绝对，怎么办呢？所以需要圣徒的交通。好，你要找不同意见的人交通，不要找相同意见的人交通。你就感谢主，我们交通得很好，不必交本来好了。如果专找意见相同的人交通，那不是交通，那叫结党。我的话呢，很多很你们平常观念不一样，你再去想有没有道理。神给我更正观念的责任，而我的观念也需要人更正，所以我常常最喜欢看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写的书，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讲什么，我听，我不生气，我不认为他讽刺我，他反对我，我认为他给我另外一方面的真理的可能。很多真理的因素是在仇敌那边，你懂？如果你只听奴才讲话，那你永远不过是奴才的将军。我们需要人才，不是需要奴才。有的人和你意见不同，反对教会的人讲我听。有一个 非基督徒在香港讲一句，我笑到肚子痛，现在还想笑。他说岂有此理，你们这些基督徒奉献的时候，奉献带拿出来，明明诗歌有七节，唱到第三节奉献完了就不唱了，表示钱收了不必赞美上帝，钱收完了不必再赞美上帝了，下面还有四节为什么不唱？我见了你们的心都在钱，你不笑我一直笑。他的看法不同，他的思想不同，我听了也有道理。因为很多站在台上的人很怕唱太长，人家不喜欢，聚会太长人家不喜欢，不一定。如果你有东西供应，就是几个钟头他也喜欢，相信吗？不相信你还在听。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不要浪费你一分钟的时间，我总要一些东西给你。我们今天大道者站起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已经恩待赐福我们两天的聚会。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动善功也是成全善功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求主赐福明天的聚会。我们人的声音有错，我们的思想有不全的地方，恳求你注意你的栽种在我们里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不注意你的，恳求你拔除，也给听众有分辨的灵，在你圣灵同圣经的光照引导之下，走在正确的道路中间。主啊，你的仆人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继续在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你的灵在人的心中工作说话，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主啊，我们为明天的聚会祷告，应当来的你排除他们的困难，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你的灵激动他；不应当来的求主你拦住他来。主啊，我恳求你用你的主权，用你的权柄，也用你的智慧，成全你心中所定的美意。主啊，我们不求这个聚会表面看起来成功，只求你为这个聚会所定永恒的旨意里面成就。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负担，给我们的爱心，给我们不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把我们的亲戚朋友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使用我们，给我们做一个能结果子的枝子，却把荣耀归给树，你是真葡萄树。感谢主，赞美主，奉主的名，请坐，莫祷散。明天晚上我要提到这个在宗教中间的信心，后天我要提到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已经是基督徒啊，手放下来。你们去把朋友带来吧，好不好？我不是每一天都谈耶稣钉十字架的，但是那是我的基本信息，我不是每一天都谈。我们从许多的方面去发挥神给我们里面蕴藏着的奥秘同真理。我们再唱刚才那首诗歌好不好？你知道吗，这首诗歌是全世界最先唱的，就是今天，就 World Premiere。这首诗歌是1976年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叫做伊波怡保写的，这是我的曲。唱，
亲爱的主，你会爱我，你会追我，你在尊贵殿架脚下安身在人世间。亲爱的主，你为何安守平安静吗？我的心又不明白这奇妙的
后天晚上的聚会来祷告，求主吸引更多的人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人很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可以写问题，为什么我没有问题，那就是问题了。有人在写，明天后天两天聚会完了都解答问题，所以你们这个朋友请他来，如果他对基督教对圣经对这个教会历史或者对神学有这个不满意的，或者这个不能接受的，或者听过的道他反感的，叫他写下来，我们尽量给他解答。每一个人智慧有不同的特点，这应该与遗传有关，主是否对个人有不同的目的，这是一件很客观的事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智慧程度，智慧的特点也不同，那应该与遗传是有关的，主是否对个人有不同的目的。是的，这个每一个人如果有相同的智力，这世界也不好，因为世界需要有各种不同智力程度的人做不同的工作。那最大的问题是每一种人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乐业。比较差的智力的人做比较适合他智力的工作，做得不甘愿，苦就来了。比较聪明的人啊，不要做聪明的工作，只做那个比较笨的人所做的工作，他感到那样比较好，社会就亏损了。所以有关于什么叫做公平，希腊的柏拉图一个大哲学家讲过一句话，所谓公平就是个人按照他的才干做适当的工作叫做公平。这个定义相当好，你赞成吗？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发明原子弹，谁去卖鸡蛋？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做大学教授，谁去教幼稚园？所以不能的，一定有不同的程度。那个每一个人照着神给他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去做。如果你的雄心大过你的智能 ，If your ambition or aspiration is higher surpassing your ability。那么雄心大过智能，那你就很痛苦。如果你智能大过雄心，那你就是很懒惰。是神看人懒惰不懒惰，不是看他一天做几小时，看他怎样发挥他在里面的东西。上帝对别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目的，甚至残缺的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自由。如果他好好发现他能做什么，他也会做别人做不到的。我在瑞士十年前听到一件很感动我的事情，有一个两腿被锯断的女人，因为她患了一种病，两腿被锯断，她大哭，她说我不能做什么，上帝啊，我要为你工作，你现在给我两条腿锯断，我怎么做呢？后来一个牧师对她讲一句话，给她很大的感触，但你有还有两只手，她马上生命的火花点燃起来，用那两只手写信为主工作，劝人信主。这样呢，他以后的或在世界上剩下的28年里面，他写了10000多封信，同许多人通信，劝人信主。结果他离开世界以后，人家从他抽屉里面看到一个记录，有680多个人，因为他这个书信来往，接受耶稣基督，比许多传道人做更大的工作。每个人智力不一样，遗传不一样，体力也不一样，都有神的智力，有神的带领，你要去发现去发达。一个人能够在他生命中间达到他生命存在的价值，同神为他安排为他定的，那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还有问题没有？
能否同时相信大文的进化论，同时相信关于上帝造人？
有一些人他们想是可能的，所以呢，这种人就认为为什么不能说上帝借着进化的办法来创造这一切呢？换一句话说，他们就发明一种名词，就是有神引导的进化程序，这个叫 theistic evolution， 有神正在引导一切的被造，是用进化的过程来造，这个叫做 theistic evolution。 那么这种理论呢，本身是不是对的呢？这个理论本身呢，也不大对，因为基本的动机是先接受进化论本身是一个绝对科学，而进化论的本身是不是绝对科学呢？很根本的，很肯定的说，不是。进化论乃是呢用哲学的这个假设牵涉到科学事实的研究，所以进化论基本方法乃是一种哲学方法，而不是一种科学方法。所以当达尔文写了这些这个物种起源那本书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过了三年，他是1859年写那本书，1862年他写一封信给牛津大学一个教授说，我实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托住这个理论。所以呢，这个天然进化的理论应当间隔下来，不过这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可能我们可以猜想，假如假设这一类的词句一共在物种起源那本书里面用了1100多次，这一类的词句。所以呢，有一些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接受进化论，他们不接受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固执他们的信仰，其中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也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乃是因为从科学的严谨的方法来看，这进化论本身的证据不够。我想达尔文本身也不是完全相信，达尔文本身不会因为进化论的缘故而放弃了他有神的信仰，他也没有进化认为进化论的本身一定是要这样相信，他不过是提供一个可能性推演，对于分门别类、分纲分目分次这些东西呢，是他的大贡献。但是假设这种是从那一种推演过来的，这种假设的本身达尔文自己感觉到是一种假设，所以他年老的时候提过一句话，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一切的神迹同一些神奇的事情都否定，我就建立了这个天演论的这个假设，我想不到呢人家推展它，人家接受它，像野火一样的传遍了各地，甚至把它当作宗教一样的看待。他讲这样的话，有一个人他说，今天许多人接受进化论基本原因不是因为已经证明了，也不是因为绝对科学，而是因为呢比较时髦，如果你不接受进化论会被认为你是呢不合科学不合潮流的落伍分子，所以为了不甘落后就接受。许多人没有这个很足够的证据来推这个接受这样的事情。在神学界里面有一个法国的神父叫做 Pilar de Chardin C-H-A-R-D-I-N， 这个人同整个这个探险队考古队到中国的周口店挖出这个北京猿人的那个队伍里面他有份，他是其中一个，是法国这个耶稣会的神父的 Chardin。 这个人死了以后呢才开始名气大起来，他就发现北京人有份的。这个人他相信进化论，他一面信上帝一面进化论，信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一个最大的突破，根据他的看法。不过他的神学被列入一种 process theology， 认为整个宇宙的一切都在进化。这种 process theology 在另外一个英国的哲学家叫做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怪论，甚至连上帝也正在进化，进化到结果怎么样连上帝也不知道，整个宇宙不知道。而这种呢就是呢同那个普通的 conventional 或者 traditional 的观念不一样的。普通的观念认为上帝是一切万物的起点，上帝是一切万物的起点，所以正在将近，但是他们认为上帝是一切万物的终点，所以宇宙正在走到最后呢，到最后 那个最后最完整的那个就叫做上帝。所以以起点同终点两种不同的看法，这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不必再辩论。上帝说 I am Alpha and Omega， 他就是起点，他也是终点，你不能只把他当作创造者，哦，不知道前途如何，你不能把它当作借据，哦，不知道来源如何。神自己是时间空间的创造者，他也是整个一切万物的起点和终点。圣经里面有时候几句话很简单，所包含的意思就深得不得了。如果觉得人生很苦，又解释不出为什么，那怎么办？我其实有很美满的家，先生的孩子，自己有很好的工作，又对基督教有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追求。好，我们推动你，你就有动力。你什么都很好，但你还是不满足。可能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太舒服，什么人都听你的话，父母什么都替你做，什么都替你解决了。现在你已经享受香道，还感到不满足。可能你生命中间缺乏一段磨练的日子。一个人长受磨练有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把志气磨掉了。棱角磨掉可以的，志气不能磨的。志气一磨掉，就变成做人没有意思。那么你从来没有受过磨练，而你的志气呢是不能磨的，你也没有受过磨，所以你变现在变成一种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物质也有，太太这个丈夫也好，孩子也好，看起来什么都好，但你里面总是不满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你原来的生活太顺利；第二，你很不能够接受另外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你生命中间。结婚就预备接受一个不同看法的人，你一直住在一起，这个叫做结婚。什么叫做结婚？绝对不同的两个人要一直住下去，这个叫做结婚。这个很有趣味啊，有一个人同你吵架好过没有，对不对？但是如果不同的看法来了，怎么样处理？那是一个机会，使你经历磨练做人。多数不结婚的人年老都后悔，大家说真的真的。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结婚要结婚，要不要说？如果没有机会的结婚，那么另外一件事，不过请别人帮助你找机会。神说那人不拘不好，啊，基督教的道理还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太大的动力去追求。我相信呢，你刚才来的时候都不相信你会写下这个长的问题，表示动力已经开始有了，你正在动，明天再动再写，好不好？我那么远都来帮助你解答你问题，你自己呢都不要写问题，那不对。所以动一点，有很多事情你不没有动力，因为你想根本没有结果，其实不一定，因为不一定，所以我们应当试试看 try try and try again， 这是很重要。或者这个是最后的，我就不再收了啊。感到人生很苦，又解释不出为什么。当然你这里所提的苦呢，完全不是物质的，你有美满的家，苦不是物质的。有一件事是一视同仁的，就是自杀。自杀研究已经证明出来，有的人自杀是在最富裕最顺利的环境里面，不一定是穷了苦了才会自杀，突然发现生命的空虚。但是最重要的，生命本身不是空虚的，是你还没有发现它。你以为自杀了就解决问题，没有，你自杀了你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来懊悔你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千万不要有那样的念头。两年半以前，我在沙劳越一个地方就是西部，有马来亚来的吗？有哪一个人马来西亚来的？去过西部没有？啊，你是西部来的？不是。那四天五天的聚会，最后一天是将近一万人参加，不是这样几个人，有五千个人留下听问题解答。那第四天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人家说请我替到医院去为一个人祷告，我去祷告就发现那是一个自杀的人。这个人才26岁，他自杀。自杀的时候是因为他吃老鼠药，东方很多老鼠，所以市场上可以买那个毒死老鼠的药。他是人忘记了，他以为自己是老鼠，吃了那个药又从这里到肠都烂了，烂了以后就躺在地上滚来滚去， 就到医院去急救，讲16天才死，口都肿得不得了，烂得不得了，哇，差不多焦烂了。我看他精神很可怜，他说：“唐先生，为我祷告，主赦免我。我知道自己不能活了，但是我要上天堂，我不要下地狱。”我为他祷告，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你还能够有机会悔改，有机会得救的话，就是说你自杀会得救的话，主要问你为什么这么早来啊？你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千万不应该思想自杀。相反的，在很苦的当中，如果你找到真正的意义，你会发现的，苦是一种福气。没有受过苦的人，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你们爱不爱看那些惊险的故事？爱不爱？爱是爱，但你不要做那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所以呢，惊险故事的主人翁经历了惊险的这个事情，可以使别人从他生命欣赏、休息、分析、研究很多事情。这样呢，为了别人的好处，一定有一些人苦。所以你的苦可能是对许多人很大的帮助。有一个青年人差不多自杀了，苦死了，他爱人离开他，他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结果呢，一个老人家对他说：“来，我要告诉你我从前失恋的事情。我怎么样苦，我差不多自杀。”他吓了一跳，后来他问他说：“难道别人也会经历这样的事？那你怎么样处理？”一条一条讲。结果那个青年人不自杀，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年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如果你受过一些苦，可能是神要用你去帮助别人。你不要为苦没有意义，苦的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帮助别人的一种意义。从这里去想，我个人苦难来到，我有三个办法解决，要不要听？第一，要听就要跟我讲。人人都有苦，不单我专有。一二三，人人都有苦，不单我专有。你不要 monopolize 啊，别人也有，不是你才有。既然这样，我们就有一种合情感。因为魔鬼常常做两个工作，你犯罪的时候给你合情感。不要紧，犯这种罪很平常，他也是，他也是。当你痛苦的时候，给你孤独感，全世界最苦的就是你。这是撒旦的欺骗。所以呢，第一，这种苦人人都有，很多人有这种苦，不但我专有，这个是一个解决的办法。第二个办法呢，苦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能一生一世在这里。大家说，苦难一定会过去。不可能一生一世在这里。圣经说，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是停在死荫的幽谷拿到一个 permanent residency、没有，经过是一定会过去。大家在说，苦难一定会过去，不可能永远停在这里。这个是第一个办法，所以有盼望。第三个办法就是，如果没有经历苦难，怎么了解别人？所以这个有价值，苦难对我有益。大家说，苦难对我有益。你看一个人牙齿痛不要吵，就这里很安静的读书，你要动明天痛，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但如果你自己牙齿痛，我看他痛了，你手忙脚乱，你不讲也不骂，你就是心里很同情。他看见你那个忙乱，他痛也减少一半。所以你没有经历过苦难，你很难对别人有帮助。所以从这里去想，有没有苦难呢？有没有城市？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有苦难。没有苦难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到他死的时候写下他的自传，你一生做什么？吃饭睡觉，除此以外一苦无有，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生没有意思，对不对？你看传记的时候，你总是爱看那些经历千辛万苦的人最后的成功是什么，对不对？ General MacArthur 听过这名字，麦克阿瑟将军，他一个很著名的父亲的祷告：上帝啊，给我的孩子经历各样的苦难，你不要让他顺利，你要给他各样困难，让他在大风浪中间站立得住，又懂得帮助那在风浪中间的人。我很感谢主，从很富有的家庭，上帝给我们变成很穷的家庭。就这几年里面，我的家多大？ 三层楼二十个房间，另外还有24座三层楼的房子。我们很富有的家庭，突然间中日战争变成穷了。3岁的时候父亲死了，现在我感谢什么？我感谢什么？有一个人他说，如果我是富翁，我永远不知道用劳力所换来的面包味道是何等甜，对不对？我如果是大富翁，我就不知道我的爱人到底是爱我或者爱我的钱。所以苦难有益处的。自信与对神的信心如何平衡？我刚才最后一段提到，对神正确的认识与正常的关系，用那个原理来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如果你对神的那个关系不对，你对自己的关系也不对。如果你对自己的关系不对，你对别人也不对。这3方面，第一与神，第二对己，第三对人。有关于对神，明天我们会提到一些。所以呢，基督徒就提到的自信心是照着神所赐个人信心大小，看自己看得很不重要。所以与神之间有好的关系。然后我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差不多年轻，我从前更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牧师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为主工作？我就这样起来就一直做，到现在还在做。本来我很自卑感的，很怕的，我是很自卑很胆怯的人，而一上台为主工作，我胆子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一句话，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试试看做。我好像一声雷声就打到我的脸上，我就做，开始做。有一次我分单张，一年分5000单张，劝人信主，在火车上，在市场里，在公共汽车上，在路边，在 shopping center 的门口分单张。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分的时候，一个军官眉毛浓得不得了，两撇胡须坐在前面，我看了都吓死了，我就不分给他，因为他那样凶，谁要分？一个声音就说，爱里没有惧怕，难道他浓眉阔鼻就不能信耶稣吗？难道因为他眉毛比较浓就不可以得到你的爱吗？我很受圣灵责备，我祷告完了第一张单张就给他，如果给他亲亲，给他都不怕，别人还怕什么？那些眉毛少少的更不怕，对不对？我一给他，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说什么？谢谢你。我才发现那凶的人一笑起来特别甜。他一收了以后，我就一张两张一直接下去，接二连三的，一下子把400多张的单张分完，在火车里。是不，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做？做！现在听这句话，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做？做！我命令你去做。但是做完了以后，把荣耀归给主。最后一，还有两个，最后一张。为什么有些人始终不能接受婚姻？是不是神的计划中只有一些名额，所以有些人听了很多道理也不会信主？神预定一些人蒙受他的恩典，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但是那些听了许多道还没有接受的人，不等于他们就不在那个份里面。因为为什么他们会来听？为什么神给他们机会听？从积极乐观这一方面再做下去，坚定不移的爱，不要因为有所预定论的认识来妨碍你传福音的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呢，听了70次不会信，第71次会信，不一定。保罗是反对主很厉害的，最后呢，主抓住他。很多人是这样，有哪一个人是从前反对主不要信主，后来最后信了？有这样的人请举手，有没有？1、2、3、4，有没有？我也是，我17岁那一年做礼拜是做礼拜，眼睛这样听，快点讲，快要死了，基督教快要死了，所以传道人垂死挣扎，我这样想，快点讲，大喊大叫，我不会受感动，感情作用，神经病，这样的。那些反对很厉害的人，不信主的人，迟疑很久的人，很难做决定的人，你不要失望。你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比普通的基督徒还更坚定。你说他一直不要做，一不要受怎么办？你再做， 可能他到棺材来了他才决定，可能在死临死以前一分钟他接受主也不一定。我们不要怕，我们只管传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信的福音是拯救的大能，对不信的以后是审判的大能，你不必惧怕，你只管传，就是没有人接受还要传，因为主的命令主的旨意是高过一切的。我们站起来祷告。